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那么被拜登总统提名为美国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的白宫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 Kirk Campbell， 他上个星期四在美国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接受提名听证的时候提出警告，他说尽管美国正集中精力应对乌克兰和中东地区的战事，但是攸关美国长期国家利益的战略风险呢，却可能会爆发在印太地区。他还说即使北京在寻求恢复中日韩三边领导人的峰会，中国也无法像美国那样赢得日本与韩国的信任。那么有印太沙皇之称，向来是力主美国与印太盟友加强合作联手制衡中国的坎贝尔，被认为是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和印太战略的总设计师，转战国务院的第二把手，将为美中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美国要如何应对印太地区出现所谓的战略意外风险？这是时事大谈今天下半场要和大家来讨论的话题。同样的，我们来宾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教授，再次欢迎您。
谢谢。
还有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赖小刚博士也再次欢迎您回到我们现场。
好，谢谢。
好的，那么下半场我们先请教夏明教授，号称印太沙皇的坎贝尔现在被认为是拜登的对华战略和印太战略的总设计师哦，他是促进了这个美日印澳跨四方安全对话，还有美印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 那么现在他的人事任命，您认为是不是昭示着这个拜登政府接下来会把印太事务视为一个外交优先，会更加强和印太的盟友联手来制衡中国呢？夏明教授。
是对，坎贝尔来说，他认为美国那无论是今天面对着乌克兰的危机，还是中东以色列这边的危机等等，那么其实呢，美国不应该忘记，尤其是他那个听证会那天呢是12月7号，也就是珍珠港
事件，
对。那么所以他认为呢，就说对美国来说，战略的这个那个就是惊人的这个袭击的话呢，那么可能就是他所说的 strategic surprise， 那么会来自于印太地区，而不是其他任何地方。那么同时呢，他也预估到乌克兰的战事呢，那么他的那个从他的那个就是分析来看，从他的那个口气来看呢，美国呢对最终赢得在乌克兰的这个危机中的这个胜利了，那么击垮那个俄罗斯了，那么是有信心的。那么所以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重心就在于未来处理那个乌克兰战事呢，是不允许，是要阻止中共呢，那么在乌克兰这个战后的重建过程中，那么发挥巨大的影响。那么另外他那个非常那个就是强调整个美国的国务院，因为他的背景主要是印太那个就是这边的起家的，那么而且他对那个印太战略呢也是一个就是操刀，就是那个穿针引线的人。那么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了，对于拜登总统来说，尤其是他现在要进行那个就是总统竞选连任的话呢，那么最后一年如果他要保证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外交政策不出现就是任何的那个纰漏的话了，那么当然坎贝尔的任命呢，那么和这是非常有关的，是凸显了美国把印太战略，尤其把中国的威胁放到第一位，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那个关注的一个重点。
好的，感谢夏明教授。那么请教赖小刚博士，先很快念一下这个后任的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坎贝尔，他在听证会上是说美国必须要持续对战略意外保持警惕哦。尽管现在有俄乌战争还有以哈冲突，但是美国长远的利益仍然在印太地区，因为在印太地区是最有可能爆发真正的战略意外风险的，这是坎贝尔的原话。他并说有些国家正在测试美国在印太地区的能力，但美国会做好准备任何战略意外风险的这样可能的发生哦。想请教赖小刚博士，你怎么看现在美国印太战略的总设计师坎贝尔要转战国务院的第二把手了？您认为未来美中在印太地区的竞逐会持续的加剧吗？赖小刚博士。
这个加剧呢，从道理来说是呢会加剧的，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方面的能力，尤其是他海空军的能力，正在处于一个上升阶段，还没有到达顶峰。到达顶峰的时间呢，大约在我估计大概到7-8年到10年左右到达顶峰，也就是在习近平他在80岁的时候快达到顶峰的时候，之后他会急剧的下降。实际上这个机会的窗口呢，最危险的窗口就是在从现在开始到今后10到15年，这是个非常这个具有风险性最高的一个窗口。那么说在这时候风险呢就会急剧的增加。那么说坎贝尔的这些他的讲话呢，他的任命呢，他第一点呢，他就是强调威慑，就是告诉如果 习近平发动台海战争或者采取什么动作军事动作，无论是在台海，尤其台海或者南海或者是东海，会自己陷入比普京还要尴尬的局面，是这是一种威慑手段。而这种威慑的最后的背景呢，实际上是军事威慑，因为到现在的时候，美国在海空军方面还占据有绝对的优势。这里面就说那个就是人民海军的增长速度非常快，但是它的总吨位还和这个美国差距的非常非常的大，在舰艇的数量上面超过了美国，但吨位上面还低，更不用说把日本海军、澳大利亚海军、加拿大海军，包括英国海军加上去，这个无论是海军的质量上面、作战经验上面，还是吨位上面，远远要超过人民海军的。所以在现在为止呢，西方国家在海空军方面还享有绝对的优势，那么这个优势呢，就是威慑的基础，就是坎贝尔所说的这个话，
嗯，
警告实际上是一种警告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坎贝尔呢，他把俄乌战争和以哈战争和现在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战略竞争，他联系起来了，
嗯，
他说了一个，他说是的，俄乌战争和以哈战争实际上呢是民主政权。在与专制政权，就指的俄罗斯专制政权、伊朗的神职专制教政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党自治政权三者之间的竞争。如果要是乌克兰赢了，以色列赢了，那么无疑是对这个俄伊中三个专制政权的一个重大的打击。那么他们下面说，如果输了怎么样？但很不用说了，输的话，那么整个的世界就要改观了。
嗯，
那么说这一点，你要再把前面的以前那个美国财长说的话，说美国有能力进行三场战争，就两场战争再加一场竞争联系起来的话，那就是说美国一点没有弱，而这是坎贝尔在他的讲话中特别强调的一点，那就是说，他说从历史上看，好。
谢谢赖小刚博士，因为时间关系，我继续再请教夏明教授另外一个重点。除了谈到印太可能爆发战略意外风险之外呢，坎贝尔这次在听证会中还特别谈到了日本跟韩国。我们知道坎贝尔在白宫任职期间呢，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个 AUKUS 跟 QUAD 之外，他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拜登总统在大卫营举行了这个美日韩的这个峰会哦。那么坎贝尔是认为说，中国虽然也很想积极的拉拢日本跟韩国，但是没有办法建立像是美日韩这样紧密和牢靠的信任关系。不晓得夏明教授您怎么看坎贝尔听到日本跟韩国没办法跟中国建立信任关系呢？
是因为坎贝尔看到了就是王毅了，那个也在那个促成那个中日韩呢能够进行那个高峰会谈呢。
是，
而且王毅也说得很清楚，在西方人或者在美国人在欧洲人的眼中，不管你把头发染得再黄或者是鼻子弄得再高，那么我们还是东方人，是没办法那个就是那个跟他们融在一起的。所以呢，王毅呢在打这个就是主意牌了，那么想把就是东亚了那个团结那个在一起。而且习近平呢也以前也说过，那么亚洲呢就是亚洲人的那个亚洲，不需要由外国来干预，也就是说想把美国排除出外。那么但是呢，坎贝尔讲的非常清楚，就在于第一，美国呢要现在我们要表达我们对日本和南韩呢，他们在一系列的重大的那个决策上对美国的支援和对美国的合作，那么包括在那个乌克兰遇到危机的时候，在能源上呢，日本跟那个南韩呢紧急的就是那个介入了，来帮助这个乌克兰。那么第二，那么他就说我们呢跟南韩跟日本的这个合作了，那么尤其是这种海洋民主的国家的这个联盟了，那么这一点呢是牢不可破的，那么是有就是不仅有战略的需求，而且有心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各种基础。那么他就是有一个非常肯定的说法，就说中国要想达到他跟韩国跟日本呢消除这种那个分歧、建立信任呢，或者建立合作呢，是不可能达到我们美国所能够达到的程度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一方面他认为印太的战略呢里边呢不仅是包括四国联盟，那么印太战略其中还包括那个东北亚的美国的，就是我们看到的戴维营的那个日美韩的那个就是那个协议。那么所以我觉得这点呢是他一个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好的，感谢夏明教授。很快念几位网友评论，请这个赖小刚博士跟我们简单几句话做总结了。狮子先生他说，拜习会后拜登没有改变对习近平独裁者的称呼，因为觉醒的美国是不好骗的。还有这个 Wiki Lee 他说，应该要让欧盟去主导解决俄乌战争，然后美国就是主导解决印太地区的有些国家就是中共的威胁。那么 么还有一个网友说，美国现在有云力同时对付哈马斯、俄罗斯和中共，巴以冲突的规模有限，俄乌战争则团结了美国和欧盟，因为美国拉拢了欧洲、日本等大国一起出资出力，那么这个体系可以动员起来对付俄罗斯，也一样可以对付中共。那么最后的时间，想请这个赖小刚博士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还有跟我们今天下半场的讨论也做个简单的总结。赖小刚博士，
那好了，这个坎贝尔在他的在国会的听证会上还强调一点，那就是，以往的冲突都来自于二十世纪的很多冲突，都来自于专制国家对美国潜力量的误判。他们都这些专制国家都认为美国在衰落了，无论是无论是日本的军阀也好，也无论是后来的这个莫斯科和北京也好，都认为美国衰落了。他说实际上美国不是的，美国的力量是在历史上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和美国相比拟的。他这个观点呢也和那个现在 Hoover Institution 的Stephen Kotkin 教授所说的一样，美国这个国家非常非常独特，人类历史上没有过，他这种生命力是不可比拟的。那么说呢，美国正好这个转点，它马上就有新的技术突破，还有其他突破，这些东西都是这些专制国家和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是无法比拟的。那么坎佩尔这个时候担任国务卿，常任副国务卿，说明呢拜登政府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头号竞争对手的国家安全战略并没有因为俄乌战争和以哈战争所改变，相反，坎贝尔的出任说明拜登已经确认了这三个地区的相互联系，并且在三个地区找到了平衡点。那么这一点，坎贝尔的出任无疑是民主阵营人民的福音。
好的，非常感谢赖小刚博士还有夏明教授二位的精彩点评，非常感谢二位。好的，那么也提醒我们的观众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